迎收听这次的深入探讨。今天我们为你准备的资料是微软，这个科技巨头刚发布的2026财年第一季度财报电话会议的完准记录。
对，就是新鲜出炉的。
这份记录里啊，微软的 CEO Satya Nadella 还有 CFO Amy Hood， 他们都详细解读了公司的最新业绩和战略重点，特别是大家最关心的人工智能，就是 AI 的进展，后面还回答了分析师不少问题，都挺尖锐的。
信息量确实不小。
是的，所以我们的任务呢，就是帮你从这份有点长的记录里面快速抓住最核心最关键的信息。比如说 AI 到底是怎么驱动增长的，财务数字怎么样，微软对未来又有什么打算。你看财报说营收超过49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6%，感觉 AI 绝对是核心引擎了。
没错。
好了，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啊， CEO Satya Nadella 的发言，我感觉他真是把 AI 放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核心位置上。刚才我们提到了营收增长 26%， 达到490亿美元，这个已经很厉害了。但我感觉更引人注目的可能是他们的那个商业 RPO， 就是剩余履约价值。
对，这个指标很重要，
它代表客户已经承诺要买但还没确认成收入的合同总额。这个数字现在接近4000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50%。
这个数字确实是太惊人了。
是啊， Nadella 就明确说，这背后就是市场对微软 AI 平台和 Copilot 系列产品的强劲需求，这也反过来驱动公司在资本还有人才上进行这种可以说是巨大的投入。
对，这个 RPO 数字确实非常关键，它就像是未来几年收入的一个蓄水池，对吧？快4000亿的规模，这给了管理层极大的战略定力还有信心去做那种长期的大规模的 AI 投资。这可能也是 Nadella 提出那个 AI 工厂概念的底气。
对， AI 工厂，
它描绘的不仅仅是建更多数据中心，而是要建一个全球规模的而且极其高效的云和 AI infrastructure。目标非常具体，就是要最大化每美元每瓦特能处理的 token 数量。
哇，这个目标够量化的。
是的，而且同时还要灵活，得满足不同客户不同国家对数据主权的需求。
听起来像是在打造 AI 时代的发电厂。他们提到具体的例子了吗？
提到了，比如那个正在威斯康星州建的 Fairwater 数据中心，规划规模要到惊人的2000兆瓦。
2000兆瓦。
对，还有在全球率先部署的大规模 NVIDIA GB100AI 芯片集群。但我觉得更核心的是他们那个叫做可互换集群 Fungible Fleet 的设计理念。
可互换集群，
意思就是他们的基础设施非常灵活，可以根据需求动态调配资源，这样就能高效支持从模型预训练到后面实际应用推理的整个 AI 生命周期，而且还通过软硬件协同优化来不断提高效率。
明白了。
这就显示出他们在基础设施这块布局的深度和广度了。这是个系统性的工程，不是简单堆硬件。
是在打地基，而且是打得非常深。那除了基础设施， Nadella 还提到了那个备受关注的 OpenAI 合作，这次有什么新进展？
对，这次公布了新的合作协议。Nadella 形容是标志着双方合作进入了新篇章。首先，微软披露说，他们对 OpenAI 的投资估值，已经增长了大概10倍，这回报不错，
确实不错。
但更重要的是未来的绑定 ，OpenAI 额外承诺未来要买到高达2500亿美元的 Azure 云服务。
2500亿美元。
对，同时微软现在的收入分成、独家 AP 授权，还有 Azure 作为 OpenAI 模型 API 的独家云平台地位，这些都会一直持续到所谓的通用人工智能 AGI 实现，或者到2030年，哪个先到算哪个。而且模型和产品的知识权授权还延长到了2032年。
哇，2500亿美元的 Azure 承诺，这几乎是把两家的未来更紧的捆绑在一起了。那这会不会意味着微软的 AI 战略就完全押宝在 OpenAI 身上了？
这是个好问题。从财报内容来看，其实非如此。是，虽然 OpenAI 的合作非常重要，这个没得说，但微软同时也在大力建自己的更多元的 AI 能力和生态。他们推出了一个叫 Azure AI Foundry 的平台， 定位呢，就是帮助企业客户去构建他们自己的 AI 应用和那个智能体 agents。
智能体 agents。
对，这里的智能体啊，也可以简单理解为一种更聪明的 AI 程序，它能自主理解比较复杂的任务，然后调用不同的工具去完成它。
听起来很强大啊。
是的，目前这个平台已经吸引了80000客户，里面包括了80趴的财富500强企业。
这么多？
对，
感觉像是提供造 AI 的工具箱。
不光是工具箱，更像是一个 AI 模型超市加上加工厂。你看，这个平台提供了超过11000个模型让客户选，不光有 OpenAI 最强的 GPT-5，也引入了其他伙伴的模型，比如马斯克 XAI 的那个 Grok 4。
还有 Grok 4，选择很多啊。
是的，财报里还举了例子，像服装品牌拉夫罗伦 Ralph Lauren 就用它来做能跟顾客聊天的购物助手。
嗯，
还有个医疗科技公司 OpenEvidence 用它来开发 AI 临床决策知识系统。
应用场景很广。
对，而且同时微软自己研发的 MAI 系列大模型，还有那个 Phi 系列小圆模型 SLM 也挺厉害的，特别是 Phi 模型，因为它效率高，而且专注于特定领域，下载量已经超过6000万次了。
哇，
所以你看，微软的策略是既有顶尖合作，也有自研能力，更重要的是赋能广大的客户，让他们在 Azure 上搞自己的 AI 未来。
明白了，这是多条腿走路啊。那微软自家的 AI 应用，就是那些我们熟悉的 Office、Windows 里面的 AI 功能，表现怎么样？
Nadella 给出的数字是，目前已经有高达9亿的月活跃用户。
9亿？
对，在不同的微软产品中用到了 AI 功能。而微软自己打造了那个 Copilot 平台系列。
嗯， Copilot。
对，覆盖了办公，就是 M365，还有边墙的 GitHub， 安全、科学、健康，还有消费类的 Windows、Bing、Edge 等等。这个 Copilot 家族总的月活跃用户数也突破了1.5亿。
1.5亿月活，这个增长速度相当快啊。
是的。
那这里面 Microsoft 365 Copilot 应该是大家最关注的吧？毕竟这直接关系到我们日常的工作方式。
没错。M365 Copilot 是重中之重， Nadella 形容它正在成为智能体 AI 体验的用户界面，就是 UI。
嗯，用户界面，
因为它深度集成的 Outlook、 Word、 Excel、 Teams 这些我们每天都在用的工具里了。
是的，
发布才9个月，就已经有几千万的 M365 用户在用它的聊天功能，而且用的人越来越多，采用率季度环比增长了50%。
增长50%？
对，他还特别提到了一个智能体模式 Agent Mode 的概念。
哦，怎么说？
有点像你给 Copilot 下一个更复杂的指令。打个比方，你说帮我根据这份销售报告生成一个面向高管的 PPT。
嗯，
然后 Copilot 就能给你生成一个相当不错的初稿，你还可以让它不断修改迭代完善。
哇，这个听起来很诱人呐。那企业买单的情况怎么样？愿意付钱用吗？
非常积极。你看那些大型客户，像埃森泽、劳业德银行都在大规模部署。劳业德银行甚至说 Copilot 让他们员工平均每人每天能节省46分钟。
每天46分钟？
你想想，这累积起来是多可观的效率提升。还有普华永道已经部署了超过20万个席位，预计能节省几百万小时的工作时间。
这太厉害了。
嗯，除了这些大客户，微软还在建一个智能体生态，让 Adobe、 SAP 这些软件公司也能把自己的应用接到 Copilot 里，甚至还推出了 App Builder 工具，让普通用户也能更方便地创建自己定制化的 AI 应用。
每天节省46分钟，这对企业吸引力太大了。那在程序员群体里呢？ GitHub Copilot 怎么样了？
GitHub Copilot 已经坐稳了最受欢迎的 AI 边墙助手这个位置了，用户数超过2600万。
2600万？
对。 Nadella 还提到 AMD 公司，他们有数万名开发者在用 Copilot， 每个月能帮他们省下来相当于好几个月的开发时间，
效率提升惊人。
是的，而且整个 GitHub 平台也因为 AI 的加持在加速增长，开发者总数达到了1.8亿。
1.8亿开发者？
更有意思的是， GitHub 最近还推出了一个叫 Agent HQ 的东西。
Agent HQ?
对，像一个智能体指挥中心，开发者可以在这里统一管理和使用来自 OpenAI、Anthropic、Google 等等不同公司提供的各种编程 AI 助手。
哇，变成一个平台了。
看来 Copilot 正在全面开花。那其他领域呢？比如说安全、建方，或者我们日常用的 Windows 和 Bing，
都在快速推进。安全领域，比如说 Defender Copilot 里的那个钓鱼邮件分类智能体，据说能让安全分析师的效率提高 6.5倍。健康领域，像那个 Dragon Copilot 帮医生自动记录和整理病患交流信息，这个季度就处理了超过17000万次，同比增长了快5倍，
增长也很快。
消费领域呢， Windows 11被定位成全面的 AI PC， Edge 浏览器和并搜索的市场份额也在 AI 功能带动下持续增长。那个 Copilot 收费用应用的日活用户数季度环比增长了将近50%呀，
将近50万。
可以说 AI 确实在全方位的融入微软的各个角落了。
好了，经了这么多 AI 如何渗透到微软的方方面面，你可能也跟我一样好奇，这些巨大的投入和快速的进展最终在财务报表上是怎么体现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CFO Amy Hood 是怎么解读这些数字的。
对，毕竟最终还是要看成绩单，对吧？ Amy Hood 首先定了调，这是2026财年的一个强劲开端，各项关键指标都超出了市场预期，总营收达到7770亿美元，同增长了 18%，
增长 18%，
调整后的营业利润增长了 24%， 而那个调整后的每股收益 EPS， 就是衡量公司为每股股票创造多少利润的指标。
EPS
对，达到了4.13美元，同增长 23%。 整体来看，确实是一份非常亮眼的财报。
营收、利润、每股收益都超预期增长。但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微软投了巨额的资金搞 AI， 这对成本和利润率有什么影响？微软是怎么平衡投入和产出的？这好像是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对吧？
你问到点子上了， Amy Hood 确实谈到了这一点。毛利润这块呢， AI 投资，比如买那些很贵的 GPU， 扩展数据中心什么的，还有 AI 功能用的多了，这些确实增加了成本，对毛利润产生了一定的压力。
可以理解。
但好消息是，微软在 Azure 云平台和 Microsoft 365业务上一直在做效率优化，这部分抵消了这种影响。
哦，有对冲。
对，运营费用增长了 5%， 主要也是投向了云和 AI 的工程研发、计算资源和人才。但最让人有点惊讶的是，尽管那个资本支出 CAPEX， 就是买伺服器、建数据中心这些长期资产的投资，
CAPEX
高达349亿美元，但微软的运营利润同比反而还提升了，达到了 49%。
投入了349亿，利润率还能提升，这怎么做到的？有点反直觉。
这确实是他们财务管理厉害的地方。首先，这349亿的 CAPEX 里面，大概一半是用于 GPU、CPU 这些相对短期的资产。
哦，一半是短期资产。
另一半才是用于数据中心建设这些长期资产，里面还包括了111亿美元的融资利四应。Amy Hood 就强调，这些短期资产的折旧年限是和客户合同的期限相配配的。
配配合同期。
其次呢，强大的现金流是基础。这一季度运营现金流有450亿美元，自由现金流也有257亿，
现金流很充沛。
但最关键的信心来源还是我们前面反复提到的那个将近4000亿美元的 RPO。
啊，又是 RPO。
对，有了这个庞大的已承诺收入做后盾，他们才敢也才能够进行这么大规模的投资，同时还能通过精细化运营维持甚至提升利润率。
原来如此， RPO 在这里起到了关键的支撑作用。那我们再看看具体的业务板块，商业业务的表现怎么样？
商业业务是绝对的亮点，那个商业预订量 Commercial Bookings 同增长了惊人的 112%
的。
对，当然这里面有 OpenAI 那笔2500亿 Azure 承诺的巨大贡献，但也包括了其他很多大型企业客户的合同。商业 RPO 我们刚才说了，达到3920亿美元，同增长 51%。
而且平均合同期限稳定在两年左右。
嗯，这意味着这些承诺的价值会比较快地的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收入。
两年挺快的。
嗯，
总的来看，微软云 Microsoft Cloud 就是包括 Azure、 Office 365商业版、 Dynamics 365等等这些业务的整体收入达到了43亿美元，同增长 25%。
增长 25% 也很强劲。那各个部门的增长动力具体来自哪里呢？能不能快速给我们梳理一下？
好，我们快速过一下。第一个是生产力与业务流程部门，营收33亿，增长 17%。
嗯，
增长主力是 M35 商业版，动力来自两方面，一是更多客户升级到功能更全更贵的E5版本，二是 Copilot 的采用带来了 RPU， 就是每用户平均收入的提升，同时用户数也在涨，双轮驱动。
对，
另外面向个人消费者的 M35 订阅用户数也突破了9000万，增长了 26%， LinkedIn 增长 10%， Dynamics 365增长 18%。
嗯，都不错。
第二个是智能云部门，营收39亿，增长 28%。
智能云
这块的明星绝对是 Azure 和其他云服务，收入增速高达
40%。
主要动力来自核心的云基础设施服务，同时 AI 服务的需求尤其旺盛，甚至超出了微软现在的供应能力，
供不应求。
对，传统的 server 服务收入也增长了 6%。
好，
第三个是更个性化的计算部门，营收1380亿，增长 4%。
这个增速相对平稳。
是的， Windows OEM 就是卖给电脑厂商的授权还有 Surface 设备收入增长了 6%， 部分得益于 Windows 10快要停止支持了，带来一些企业换机需求。
哦，换机潮。
嗯，搜索和新闻广告收入增长 16%， 表现不错。游戏收入降了 2%， 主要是因为去年同期的基数比较高。
了解了， Azure 的 40% 增长确实非常强劲，而且还是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那么基于当前的业绩，微软对未来几个月是怎么看的？在后面的问答环节，分析师们又在追问哪些关键问题，或者说他们有没有对微软这个 AI 的宏伟蓝图提出一些质疑？
对未来的预计和 Q&A 环节往往能提供更多的线索，暴露一些潜在的问题或者担忧。 Amy Hood 给出了下一季度，也就是 Q2 的业绩指引，是预计总营收在795亿到806亿美元之间。
795到806亿。
对，同增长大概是 14% 到 16%， 增速相比 Q1 有所放缓，但仍然很稳健。
嗯，
运营费用预计增长7到8%，运营利润率预计和去年同期持平。
利润率持平。
值得注意的是，资本支出 CapEx 预计 Q2 会比 Q1 继续增加，而且整个2026财年的 CapEx 增速会超过2025财年，
还要继续加大投入。
是的，显示出投资还未继续加码。微软云的毛利率预计在 66% 左右，会因为持续的 AI 投资和 Azure 收入占比提升而同比稍微降一眼。
嗯，
对于 Azure 预计 Q2 收入增长大概 37%， 按固定汇率算。但 Amy Hood 又一次强调，需求仍然显著超出可用容量，产能受限预计至少会持续到这个财年底。
看来产能限制确实是个实实在在的问题。那在问答环节，分析师们最关心什么？他们是不是也揪着这个问题问？
问答环节确实很有聊，我给你梳理几个核心的交锋点。第一个就是关于通用人工智能 AGI 的担忧。有分析师直接问 Nadella 怎么看 AGI 可能带来的颠覆，还有跟 OpenAI 的协议里是怎么界定的。
这个问题很关键。
对， Nadella 的回答比较务实，他觉得真正的 AGI 短期内还很难实现。他强调，现在的重点是利用像 M365 Copilot、GitHub Agent HQ 这样的系统来驯服或者说平滑当前 AI 模型本身那种参差不齐的智能。
参差不齐的智能，这个说法有意思。
对，他用了 Jagged Intelligence 这个词儿，意思是 AI 在某些任务上很强，但在另一些看似简单的任务上可能表现很差，所以要用系统把它整合好，在现实世界里创造真正的价值。他对新协议里关于 AGI 的定义和 IP 安排也表示满意。
也就是说，先用好现有的 AI 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空谈那个还很遥远的 AGI。
可以这么理解。然后是预定量集中度的风险。
嗯， 12% 的增长。
对，这么高的增长，自然会让分析师担心是不是太依赖像 OpenAI 这样的大客户了。Amy Hood 的回应是，那个近4000亿美元的 RPO 其实覆盖了非常广泛的产品线和客户群体，而且平均2年的合同期意味着客户在快速消耗和兑现价值。OpenAI 固然重要，但整体高增长反映的是广泛的市场需求，不是单一客户驱动。
嗯，听起来比较合理。那关于巨额投资，有没有人担心会是泡沫或者过度建设？毕竟历史上这种事情也发生过。
这也是一个反复被问到的问题。Amy Hood 又一次拿出 RPO 作为定心丸。
又是 RPO？
对，强调投资信心来源于实实在在的客户承诺。他解释说，资本支出里投向 GPU、CPU 这类短期资产的部分，它的折旧周期是和合同期匹配的，风险可控。
嗯，
而投向数据中心建设的长期投资是着眼于未来10到15年的需求。而且他反复强调，目前微软面临的不是产能过剩，而是产能短缺，需求增长广泛而且快速，
还是缺产能。
纳德拉则补充说，关键不是简单的堆算力，而是要提高他说的那个 token 工厂的效率，并且要构建像 Copilot 这样能带来高 ARPU， 就是每用户平均收入的有扩展性的高价值智能体系统。
提高效率，构建高价值系统。
还有一个具体的财务问题也挺有意思的，财报里那个其他收入支出项下突然出现了41亿美元的亏损，这是怎么回事？
对，41亿亏损，这数字不小。
嗯，这个问题也问了。Amy Hood 回答的非常直接和明确，这41亿美元的亏损完全是因为微软按照会计准则，就是权益法，确认的他在 OpenAI 公司投资所应该承担的亏损范额增加了。
哦，是分摊 OpenAI 的亏损。
对，没有其他任何隐藏因素，这主要是因为 OpenAI 自己也在进行大规模投入，导致亏损扩大了。
看来投资 OpenAI 也不全是赚的，至少在账面上需要分担亏损。那分析师还关心什么风险？比如那些依赖 Azure 的 AI 创投公司，他们本身会不会有风险？
问到了，分析师担心如果这些大型 AI 创投公司自己经营出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微软？ Nadella 的解释是，微软通过构建那个可互换的全球线队，肌肤出师来分散风险。
嗯，那个灵活的线队。
对，这个平台既服务于微软自己的产品，像 Copilot， 也服务于第三方客户，包括创投公司和大型企业，还服务于内部研究。他们会努力平衡不同类型客户的需求。但他同时非常坦率地表示，
哦，
对于那些不符合微软长期战略或者利润结构要求的潜在业务，比如需求过于集中在某种特定资源或者特定地点，或者利润率太低，即使微软有能力做，他们也会选择战略性放弃。
战略性放弃听起来有点凡尔赛的意思，还能挑活干了。
哈哈，有点这个意思。Nadella甚至说，每次我们拒绝之后，第二天我感觉更好，意思是他们对自己的选择很有信心。
哇哦。
Amy Hood 补充说，大型合同通常都有明确的交付时间表，这也给微软提前规划和调整产能的空间。这其实也间接回应了一个反复被提及的问题，就是产能限制的具体影响。
对，到底影响多大？
霍子承认，产能不足主要影响的是 Azure 的收入增长，本来可以更高。微软会优先确保 M365 Copilot、安全、GitHub 这些自身战略产品的算力需求，以及内部研发的需求。虽然很难量化具体错失了多少收入，但限制是确实存在的。
明白了。所以即使有传闻说竞争对手抢走了某些大单子，可能也是微软基于自身战略和利润考量主动放弃的结果。
Nadella 的说法就是这样，他强调决策是基于长期战略和经济效益的，对于不符合那个可互换舰队目标或者利润结构的业务，不会为了短期增长而牺牲长期利益。
好了，这么梳理下来，这次微软的财报和电话会议确实信息量极大啊。总结来看，感觉 AI 就像一个特别强大的引擎，正在推动微软几乎所有业务线都在加速前进。
嗯，势头很猛。
而且巨额的投资不仅没有拖垮利润，反而伴随着那个惊人的合同储备 RPO 和稳健的财务表现。虽然产能短期内是个挑战，但整体方向非常清晰，未来展望也很积极。 那么这一切对你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呢？
最直观的感受是微软正在倾尽全力把自己打造成下一代计算平台的水电煤，也就是他说的那个 AI 工厂和核心枢纽。
水电煤这个比喻挺形象。
对，他们提供的早已超越了传统的软件或者云服务，而是试图通过把 AI 深度嵌入到每一个触点，去系统性的重塑我们工作、创造乃至生活的方式。无论是信息处理、软件开发、商业决策还是日常交互，可能都会被 Copilot 或者类似的 AI 智能体深刻改变。这种投资的决心之大，整合的范围之广，在科技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
的确如此。最后留给你一个值得我们一起思考的问题。如果微软所描绘的那个未来，一个由 Copilot 和各种 AI 智能体无缝协作编排任务的智能体系统真的成为现实，那么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软件开发和信息工作，它的核心能力要求会发生怎样根本性的变化？
这是个好问题。
在一个 AI 深度参与的世界里，你觉得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培养哪些新的技能，或者建立怎样新的思维方式，才能更好地适应这个即将到来的浪潮呢？
确实值得深思。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探讨再会。